上一集我们讲到，清代历史给很多人的印象啊，是清代中前期的很多皇帝，你比如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都很厉害，都雄才大略。但是到了清晚期呢，就不行了。道光、咸丰、光绪，一个个呢懦弱无能，才导致落后挨打。但事实上，你如果是仔细阅读史料，你会发现呢，乾隆皇帝和鸦片战争，它有着很直接的关系。说起来，中国真是多灾多难。在这个地理大发现之前，就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中国对外部世界一直是挺感兴趣的。汉武帝曾经多次派人到外面去探险，他的使者还差点到了欧洲。隋炀帝也曾经多次招募行人，分使绝域，派出的使节曾经到达波斯等地。那唐代呢，更是各色人种都聚集长安，大唐的开放气派一直是中国人永远的回忆。那么到了宋朝，两宋海上贸易都很发达，外贸的收入一直是在财政收入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那么元朝不用说，蒙古帝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帝国。那么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中国呢开始闭关自守了。地理大发现标志着全球化开始，全球任何国家想闭关自守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了。但是从这个时候呢，中国开始变得内向。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啊，他出身农民，他不理解海外贸易对一个国家的意义。他认为进行海外贸易除了进口一点用不着的奢侈品之外有什么用呢？你要是让外国商人来的多了，他们了解了中国的虚实，对中国的安全不好。所以呢，厉行海禁，要求片板不得下海。那么虽然明朝中后期部分开放了海禁，但是对这个规模一直有严格的限制，规定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这个禁令一直持续了300多年，一直到1820年中国驶往东南亚的船只仍然限制在2桅。那么这次英国使臣访华，实际上给乾隆也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认识西方，认识世界。英国使臣万里迢迢来到中国，他是带有很多外交任务的。他的第一个目的呢，是想跟中国建立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也就是跟中国互设公使馆，互派公使，两国建立平等的稳定的外交关系。当然英国人最急迫的目标呢，是促使中国政府进行外贸体制改革。首先取消十三行，多开放几个口岸，让中英商人呢可以自由贸易。其次呢，公开关税税率，确定一个固定的税率，同时呢改革广州海关，减轻他们的贪污腐败。第三，英国人还有一个非分之想，那时候这个澳门已经归葡萄牙实际统治很多年了，所以英国人说，那能不能给我们英国人也来一个小岛，让我们堆放货物。英国人当然知道这些目标要达成是很难的，所以为了讨好乾隆皇帝，他们给乾隆带了很多礼物。当然这些礼物呢，主要不是什么奢侈品，不是什么珠宝，是一些英国的工业产品，一些科技产品。英国人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带来了大英舰队的全套模型。英国人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地球仪，上面呢标出了英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的这些地名，向乾隆展示我们大英帝国现在是日不落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除此之外呢，英国人还带来了很多高科技产品，比如带来了一架天体运行仪。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太阳系的模型。英国人知道那个时候很多中国人的头脑啊，他的宇宙观呢还停留在天圆地方，停留在太阳是围绕大地运转的，所以他通过这个模型告诉中国人，地球金木水火土是围绕太阳运转，我们生活在太阳系当中。他们还带来了一个天文望远镜，在此之前英国人已经用这种天文望远镜证实了星云的存在，也就是说 欧洲人那个时候不光知道我们是生活在太阳系当中，而且知道我们是生活在银河系当中，知道宇宙是由一个一个星云组成的。他们甚至还给乾隆带来了一个热气球和一个热气球驾驶员。那个时候西方世界还没发明飞机，但是呢已经发明了热气球。乾隆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坐上这个热气球升到天上去，成为东半球第一个升上天空的人。英国人认为他们带来的这些东西啊，肯定会让乾隆大开眼界，充分认识到英国的实力，那么愿意跟英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可惜英国人试图传达的这些信息呢，后来乾隆都没接收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中间呢有一个礼仪之争。什么叫礼仪之争呢？英国使臣来到中国，来到北京，听说乾隆又在承德，他们又折腾到承德，那么把这些礼物呢打包拼装好之后，就跟中国的外交大臣商量，咱们什么时候能见着皇帝。中国的外交大臣是谁呢？是和珅，著名的和珅。其实大家对和珅都有误解，乾隆之所以重用和珅呢，是因为和珅还是很有能力的，特别是他懂得很多种语言，当然他不懂英语，但是他懂得中国很多周边民族的语言，所以乾隆呢让他处理朝贡国以及外交事务。那么和珅说，别着急，你们想见着皇帝啊，在这之前呢咱们得拿出半个月时间来学习一件事儿。英国人说，学什么事儿呢？和珅说，咱们学习三跪九叩。你们这些进贡的人呢，见了我们皇帝呢要下跪三次，磕头九次，这中间每一跪隔多长时间有严格的规定，咱们得学习半个月。英国人一听急了，我们不是来进贡的，我们大英帝国跟你们大清帝国是平等的，我们是来谈判平等的外交关系。和珅一听也急了，要不然我们为什么管你们叫蛮夷？你们就不懂事儿，天底下唯一一个文明的国度是我们中国，你们都是野蛮之邦，见了我们天朝上国的皇帝必须得三跪九叩。双方为了这个事儿呢，就爆发了激烈的争执，一谈就谈了一个月。到最后啊，经过很多轮的谈判，英国使臣呢勉强答应了一个方案，就是他们要等到乾隆生日那一天，跟各国来进贡的使臣一起来朝见乾隆。他们跟朝鲜的、越南的、缅甸的这些国家的使臣呢混在一起，在别的国家使臣双膝下跪的时候呢，他们单膝下跪；别的国家使臣磕头的时候，他们也把头低下去。这样远远看起来呢，他们也完成了三跪九叩，就通过这种方式勉强完成了对乾隆的觐见。但是乾隆心里呢很不高兴，所以后来乾隆在观看英国人的这些礼物的时候呢，就没有叫英国使臣陪同他一起讲解，因为英国使臣见了他不磕头不下跪啊。那么乾隆一个人闷着头背着手在那儿看了半天，他什么也没看明白，因为这些东西你要是不讲解的话，确实也不容易看明白。比如他看到这个太阳系模型，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电，也没有电池，所以呢是用齿轮进行驱动的，你上足发条之后，代表着地球金木水火土这些小球就围绕着中心那个太阳这个大球开始运转。那么乾隆一看，这是上弦的，那这是一个钟表，这是一个新式的西洋钟表。那西洋钟表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来讲不新奇，我爷爷康熙的时候就买了好多了。那么看到英国人送给他这个地球仪呢，他也没当回事儿。康熙的时候宫中也已经就有了地球仪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地球仪上标着英国各地殖民地的名字，他也不懂英文。那么看到英国人送给他这个天文望远镜，这个望远镜呢英国人非常重视，所以写了一个很详细的说明书，写明这是我国大科学家牛顿所发明，应用了什么什么原理，发现了什么什么星云。那么乾隆当然看不懂，他一看这个东西，这是千里镜，是吧？我爷爷就曾经用它来打猎，那个时候传教士就已经给我们进贡过了，这个只不过比那个大一点，也没什么新奇的。所以英国人竭尽全力想向乾隆传达的展示的东西，乾隆一样也没有接受到。那么英国人在临走的时候呢，通过和珅向乾隆提出了我们刚才提的那几条要求， 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改革中国外贸体制，给英国人一个小岛等等。乾隆一听呢，勃然大怒，他这才明白啊，你们英国人不是来给我进贡的，是来跟我谈条件的。一个小小的蛮夷之邦居然敢跟我天朝上国来谈条件。于是呢，发布了一道长篇上谕，把英国人呢痛骂了一顿。乾隆说，我天朝上国无所不有，本来不需要跟你们英国人做买卖，那么为什么我还要开放广州一口跟你们做生意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你们这些蛮夷呢，你们这些西洋人呢，每天都吃牛羊肉，牛羊肉吃多了呢，如果不喝我们中国的茶叶，不吃用我们中国大黄制成的药呢，你们就会大便干燥而死。所以因为怜悯你们，我们才对外贸易。你们还不懂事，还蹬鼻子上脸，还要求我们天朝上国改革体制。哎，我天朝上国的外贸体制啊，尽善尽美，没有一个字儿需要改动。把英国人臭骂一顿，把他们赶走了。乾隆不知道他错过了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17世纪后半期，西班牙已经衰落了，荷兰也进入了衰落的过程当中。英国向东亚的大规模扩张是18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从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前半期，是东亚海上力量的空白期，或者说是上天留给中国的最后几十年时间。如果乾隆能通过这次马加尔尼访华认清世界大势，抓住这个机会积极追赶，并非没有可能获得最新的西方军事和科技成果，努力追赶世界水平。可惜的是，这仅仅是个假设，大清王朝的文化性格决定了这种可能性非常小。那么从中国回来之后，马加尔尼发出了一个预言，一旦中国受到攻击啊，它将永远不能恢复。各国的冒险家都将来到中国，企图用中国的衰落来树立自己的威望。那么在各国的竞争当中，英国获利会最大，因为英国靠着它的创业精神已经成了世界上航海贸易和政治的第一强国。那么在中国的急剧变革当中，英国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并且将加强它的霸权地位。这个后来看的是非常准确的预言。那么虽然在经济方面，在政治方面英国人没什么收获，但是英国人在军事方面收获很大。这次英国人来，乾隆皇帝呢特别交代，英国经过的中国各省啊都要举行一次阅兵。为什么呢？向英国人展示天朝强大的武力，让他们开开眼，是吧，对我们有所敬畏。但是不阅兵还好，这一阅兵啊，英国人马上发现中国人的军事太落后了。西方世界已经进入了全面的热兵器时代，中国军队还有一半人在用大刀和弓箭。当然中国军队呢也有火绳枪，也有大炮，但是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产物了。他们发现这些火绳枪和大炮非常落后，今天在西方早已经被淘汰了。所以回到英国之后，马加尔尼的话迅速传遍了世界。他说，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的有了几位很谨慎的船长，才没有沉没。他的庞大的躯壳让周围的邻居见了害怕，但是如果来了一个无能之辈掌舵的话，那船上的纪律和安全就全完了。我只需要几艘三维战舰，就能摧毁中国全部的沿海舰队。所以我们说，在马加尔尼访华之前，欧洲人从来没有想过要武力挑战中国，但是在那之后呢，他们就琢磨着要攻打中国了。那么除了对中国的武力进行整体评估之外，马加尔尼还对中国一些具体的防务进行了考察。他们初步探明了从宁波到天津大沽口，还有从大沽口到通州的这个航道，对北京、通州、定海这些城市进行了测绘。为什么后来鸦片战争第一仗打在定海呢？就是因为马加尔尼他们一开始不是误打误撞到了定海吗？在定海住了几天，他们对定海这个城墙的长度、高度、炮台的位置进行了详细的测绘。我们以上呢说的是鸦片战争这个战争两个字，哎，它跟乾隆是有关系的。那么鸦片这俩字呢，实际上跟乾隆也有关。鸦片这个东西它不是到了晚清，到了道光时期才流入中国，实际上乾隆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像我们以前说的，哎，英国商人呢，他的东西在中国打不开销路， 在中英贸易当中，英国人只能用白银来换取中国的茶叶，英国人很着急。所以后来呢，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很罪恶的计划，那就是在印度大面积种植鸦片，然后呢卖给中国人，换回中国的白银。乾隆38年，也就是1773年，这个计划就开始悄悄实施了。只不过一开始英国人并不打算大面积实施这个计划，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计划见不得人，太罪恶了。他们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打开中国的大门，用别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外贸不平衡的问题。直到马加尔尼出使失败之后，英国人才开始大规模的组织鸦片输入中国。我们看数据，在马加尔尼访华之前，英国平均每年向中国销售鸦片是1800箱，马加尔尼回国之后很快就上升到每年4000箱。所以正是从乾隆年间兴起的这个鸦片走私，让中国呢从以前的顺差就变成了逆差，到了后来白银大量外流，财政濒临破产，道光皇帝呢才不得不禁烟。那么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名字呢叫小斯当东。在鸦片战争开始之前呢，英国下议院进行了一次很长时间的讨论，辩论到底要不要向中国派出军队。在辩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叫小斯当东的发言非常重要，他发言的时候呢，大伙都鸦雀无声。小斯当东说，以他对中国统治者的了解啊，如果不进行战争的话，不可能获得这个国家的尊重。小斯当东发言结束之后举行投票，投票的结果呢是主战派271票，反战派262票，只差了9票，也就是说再多5张反对票，鸦片战争就不会在那个时候爆发。这证明小斯当东的发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这个小斯当东的发言如此有说服力呢？因为他是当时英国最权威的中国专家，因为他13岁的时候就见过乾隆，跟乾隆有过直接的接触。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年呢，小斯当东是马加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的儿子，斯当东带着他到了中国，那时候他13岁，语言学习能力很强，到了中国不久就学会了简单的中文，所以觐见乾隆的时候，乾隆专门跟他聊了几句天，一高兴呢还从自己身上摘下一个荷包送给他。那么回国之后呢，小斯当东继续刻苦学习中文，把中国的很多书籍和法律翻译成英文，成为英国的著名的中国专家。那这样一个人在中英关系当中当然最有发言权，他告诉英国人对中国必须得采取强硬手段，想通过和平手段让中国的皇帝尊敬英国是不可能的，这是他跟乾隆打交道的时候学到的。那么我们说乾隆皇帝和鸦片战争有关系，还因为马加尔尼访华的时候提出的那些条款呢，跟后来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当中规定的那些条款非常的相似。可以说英国人在1793年通过和平谈判没能得到的东西，40多年之后他们通过战争一条不少的都得到了。我们看看南京条约当中那几点核心内容，跟马加尔尼提出来的几乎一模一样。马加尔尼当时提出希望中国多口通商，增加舟山、宁波、天津等几个外贸口岸。那么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作为通商口岸，也就是由一口通商变成了5口通商。马加尔尼要求中国给英国一个小岛，当时呢他们希望要的是舟山群岛的一个小岛。那么后来呢，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发现香港不错，跟清朝要了香港岛。马加尔尼要求解除13行的垄断，自由贸易，固定关税税率，这些在南京条约当中都得到了落实。所以鸦片战争它跟乾隆皇帝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也是我把马加尔尼事件当成中国近代史开端的一个原因。那么马克思曾经用这样的语言来概括鸦片战争，他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世界1/3的大国，不顾时事，安于现状，人为的隔绝于世界，并且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自欺欺人，这样的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搏斗当中被打垮。那么在这场搏斗当中，臣服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而最现代社会的代表 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那么关于鸦片战争的具体进程呢，很多中国人说实话也存在着大量的误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下一集再仔细讲。